你也用不着到那个地方，你家里的床铺今天晚上你要睡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觉观喜乐意尽兴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放松它。有一个人他这个生病在医院里头，他怎么查都查不出什么原因，只要输血那两三天血就不够了，身上就要必须再输血，检查就要再输血，也就是说他不断的有个地方在失血，检查不到在哪一个地方失血，所以他也很紧张，所以他的夫人跑到这里来听一次经，后来有没有来听我不知道，来听，然后说一下了堂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先生，所以我就去了，我去了就是叫他放松，叫他整个放松完了，叫他身体里头观想的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那么祥和，让极乐世界的力量进入你的心灵，然后我帮他送一部经他就睡着了，我就回家去了。第二天的下午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今天检查的结果已经没有发生过，就是说他的血液没有在流失。你想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是当一个人欢喜调和的时候，身体的功能自然就会正常的反应，当我们的心透过这个静虑而调和的好的时候，我们适应环境以及自己行动都会变得好一点，调和的好一点。你知道我从来不讲迷信的事情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初禅一个很降音要把它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好，我们能把这样子的都清楚了，然后最后回过头来人世间来生活，每一个人都开启了这朵生命之花，都拿这个圆满的这个果来供养佛，而且每一个人供养的那个功德都一样，因为它是平等性，它是平等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华严经》里头，如来名号品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世界所有能够这样子啊，如佛所说的，在这个佛的这个觉悟的教法里头，那每一个人啊，都因为他们自己的根性因缘不同啊，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就，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去入，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得欢喜，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得一切自治，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总和谈下来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要来把这个大般若经的我们的所摘的几个这个继续讲下去。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第五点，第五点呢是谈四禅，你修完了以后主要的目的是要你去行大圣菩萨。所以你看第五点，如来印证等觉，许诸菩萨舍圣定地极尽安乐。也就是说如来印证等觉要让许诸菩萨要舍掉圣定地极尽安乐，也就是你不要跑到后面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也不要在你的执着在你四禅天里头，你觉得这样就很快乐，我在天里头就好。他不是要怎么样还受下劣欲界之身，也就是说你要回到 啊，辛苦的啊，有苦有乐的人间到这边来，不许生长寿天，佛啊，不许菩萨生长寿天到天上去，去那里享乐，那不许，而失本所愿，而失掉了自己的真正的大愿力啊。是诸菩萨受欲界身啊，与诸圣定已无退失，但其实这些菩萨他啊，其实也没有退失啊。那么不超三界，也不染浊啊，你也不要说我一定要离开色界欲界啊，到无色界，为的，但是其实你也没有染浊，也就是说你在人间你也没有染浊。我们有时候要真的要学习像地藏菩萨一样，地藏菩萨他能够到地狱里头去化度有情，那地藏菩萨不是只有一尊地藏菩萨，是无量无边地藏菩萨，他也是到地狱去，但他到地狱去这么多受苦的地狱众，他去了，可是他却自己不会变成地狱众，他会去化度他们，使他们离苦得乐，使他们离开地狱。所以啊，要还是要回到这个来，然后好好的去这个，在这个地方去布施啊，去饶益有情啊，亲近诸佛，这样才能够证得一切智智，这样才是真正的大般若，才能够证得一切智智。一个也智慧够，一个修养智慧开启出来的人，你把他丢到哪一个地方去，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可以形成一番福德跟功德去跟别人分享。你再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也是一样，你相信不相信？就是没有本事的人，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好像还有啊，从继承或什么东西得到这些东西，你突然间环境一改变，你他的那些东西可能会守不住，是不是这样？当般若开启了以后，你就是到地狱去的时候，你也不觉得那是，你也不再觉得它是地狱，那何况说是到天堂或者是到佛国。所以地藏是他的德行修行是要有多高，你应该了解。所以他的这个恨怨啊，令我们这个感动。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可以学习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在做啊，这个去这个创世基金会去照顾这个植物人的啊，在做，也有人就在医院里头去做义工的啊。那你去了去照顾那些，你并不见得成为他们了。你去了他们以后，你也知道说人世间别人的苦真的很多，他去做这些事反而更会珍惜自己啊，更会珍惜自己呀、啊，因为我是去的演讲，我才知道哦，我们也有人去那边，是这样子，啊，医院好多都有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点这样子的事情。你说我们做一点利乐有情的事情，你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小布施，但是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功德。所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修了四禅，我们自己得了喜乐，我们得了安定，我们从痛苦里头走出来了，就不要自己就一直要往啊三界越过三界天想要去休息了。佛告诉我们，你不应该这样，你其实有了，当然修到四禅有这个本事的时候，你也自然而然的，你也有办法去那个别人痛苦的地方去帮忙他们，你自己不会觉得痛，你自己不会卷进来的，要有这个本事。所以还要回到人间来服务大家，是这样子啊。这个是 第五啊，你看它主要的目的是得一切自治。我们再看第六，是安住在静力哈、啊，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安忍啊。我们看看菩萨修学成就大慈大悲，于诸有情啊，欲作饶益，安住静力波罗蜜多，欲诸为缘，心无杂秽啊，摄受安忍波罗蜜多。也就是说，我们修了这个静力，修了这个禅定的功夫，我们回到人间来要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有时候你去给人家做事情，去做人家不见得一定就会感激你，你不要等着人家感激，没有感激你也要高高兴兴，有感激也要高高兴兴。所以正言法师怎么跟大家说，他说你去帮助人家去布施做一些事情，只要人家高高兴兴能接纳，你就已经要好感恩了。不要说高高兴兴，只要他同意你帮助他，你就要感恩了。真是如此啊、哦、真是如此。所以安忍的功夫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这个安忍的这个安住在静虑里头，我们才有办法啊行大圣菩萨，透过安忍来行大圣菩萨。所以一个人能安忍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这种种种的这个批评啦、啊、或者是一些对你的一些嘲笑啦啊，或者对你的一些不屑啦啊，这些东西你不能在意，也就是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安忍。所以这里面回过去去谈前面那个安忍，但是告诉我们，你也只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好的时候，你的安忍才会好。我有时候这么想，每一位啊，一个人的人生在他20岁的时候，成年礼的时候，他最需要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禅定的功夫，不要多少，只要出禅就可以了。只要他能做得好，他就能安忍，他要成家，家也比较能安，也感情世界也比较安忍，这个家也就会稳定，都是要这样子的。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一个家一定是两个人，等他有小孩子有长要就变成更多人，然后再加上把长辈一定要纳进来的，所以大家都需要这样子的一种观感。你知道有些父母亲在看他的子女已经成年结婚成家的子女，有的父母亲的看法是，他们讲一两句错误的话，有的父母亲他的反应是这个人先生会说这款，先生会说不对的。有的父母亲是这样子的，他不会生气也不会介意，有机会再嗨嗨的跟他说一下，不用专工为着这个事情跟他秘书说，要跟自己的孩子还是媳妇、啊、要跟孩子跟媳妇、啊、好像要去数落他的错误这样。有的人是这样，但是禅定的功夫是好的，安忍的。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受不了，你是谁你来讲这个话，你入关的门你来讲这个话，哦，假啦啦，这样下去的话越来越麻烦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你看哈、哦，禅定跟安忍分得开吗？真的分不开啊，是分不开。我这个哈、哦、做家庭的婚姻啊，家庭这一部分的哈、哦，我的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啦，我做的个案很丰富，我看的人间的疾苦很多，我知道，我觉得人能够学一点啊，这个四禅，就学初禅就已经啊，显可以有觉察，自己能够用一个正观来观，他就不会那么糟糕。啊，何况说有一天他自己内进了，哇，这些东西 有一点怎么样呢？过去就说过去就过去，像一阵风。但是该怎么做的还是怎么做，别人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亲人也是都可以看得到你在做什么。你的摄受力还是很强，不要以为自己好像就矮了半截，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想到这个，又这样做比喻。我老是很会做比喻的啊。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大概也顶多只有四十几岁吧。有一个人，我都还没有做，就是还阿伟做人的大哥，还是做人的大官哈，大哥这我都还没有呢。哎，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哎，你做心理咨商，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好人家的公公婆婆？”我在想，我又没有做过公公婆婆的工作，但是我确实是，我还没有做公公婆婆之前，我已经在接这一类的諮商的这一类的个案了。我有一点心得了啦，我跟他说，我说我告诉你，结婚，孩子结了婚，你已经升格到公公婆婆了。那你家学会好像马祖婆一样。他说怎么说，你不是学佛吗，怎么会变成马祖婆？我说我是比喻啦，比喻像马祖婆一样。这个马祖婆哈，她庄庄严严的，就是那个像就在那个地方，人家有拿那个醒杯来哈，说啊，然后你醒杯，而且然后你不那莫你不杯啊，那你才有问，你才有醒杯不杯这样啊。人家如果没有问的话，我看你就笑笑的就可以了，最好不要讲话。你讲多了哈，你那个神像突然间会讲话，你他们也会吓掉的，所有的那些信徒都会吓到，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少讲话啊，就这样笑笑的就可以了。那个马祖婆的神像就这样笑笑的，这样就可以了。看起来猪鼻猪鼻笑笑，安尼得。哎，然后跟你问说，这样好，你看这样好，阿嬷哪好，你想买，你才有想买，还是没买，还是笑买，你说对不对？是不是？你就少掉很多。为什么？因为一代一代之间，有些东西真的也不是你用这样讲它就能起作用的，是不是？他如果真的很想知道你长辈的意思的时候，他说我想这样做，你觉得怎么样？那个也塞了。阿西公，是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什么事？他来求你的时候，你在指点他嘛。伊要给你抽签的时阵，你再改，你再给伊签诗就好啊。伊阿无要来抽签，你家己嘴才讲出来啊，他看了都信徒都吓坏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是举这个例子。他说，我觉得你讲的好像真的很有道理。我说，你慢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这个批论呢，说我很会比喻了哈，所以比喻就叫隐喻之商嘛，叫 metaphor counseling 嘛，那是隐喻之商。佛陀就是很会隐喻的嘛，是不是？好，我们再看看哈，第七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禅哈，它是我们修这个净律波罗蜜，其实跟六波罗蜜是整个会融汇在一起的。我们来看看，菩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及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说，你这个错过这个禅定，错过这个净律呢，你是跟你布施、持戒啊，这个忍辱、精进跟般若，这是。这一个禅定是他的全部都困，是靠着这个禅定就把它整个串起来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这个净律的功夫啊，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修般若波罗蜜多，第一个是布施，可是第一个布施最基础的却是什么？却是净律，因为你的心必须安定，是不是？各位，一个人修布施，心不安定，没有净律波罗蜜，他会怎么样？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人，他 包了一包这个要供养的给一位师父。这个师父拿来以后，很好，祝福他，然后告诉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就拿来见佛事，你的功德福德无量，就拿给旁边的士绅。可是这一位信徒把这个给他了，要他说是要盖，正好就是要盖佛事，他跟他讲做这个用途的也都告诉他了，就放在就拿给士绅请他。然后这一位信徒呢，啊，师父你都没有算一算啊，那里面不少哦。这个师父听就觉得就没有特别理会他，他用了这个马祖婆的那一套方法，就笑笑的，那你功德无量，他还是没有算，走出去，等到坐一坐要出去的时候，他又回来，师父，你还是要算一算哦。师父还是笑笑的，有啦，都一定会算的，而且都会写上去的。这是我看过师父有时候以前跟我讲过的故事，但是我跟你讲，我看过比这个更有趣的事情。他要布施，把这个钱布施了，他今天布施完了，明天起不甘，他越来啊，心里面又是不舍，舍不得，就很怎么样，所以越想越舍不得。那舍不得你就来说，我舍不得是不是可以还我也就好了嘛，是不是？但不是，他这个觉得越来越气某一位这个师父哈，某一位法师，他越气越来越气，越气他说他骗他的钱啊。这就是我要告诉各位，有些人第一念的时候是这样，第二念的时候就变成喋喋不甘起来，然后讲出来的话变成都是在变成伤害，自己压力也很大，而且有时候会做出我觉得你能布施多少就布施多少，是可每一人功德一样的大，就是你可以布施多少你才布施多少嘛。那么所以跟六波罗蜜完全的，你持戒，戒也是要靠你的定力才可以的，你要持个戒，你没有定力你怎么行，你没有禅定功夫怎么行，你也办不到的啊。那么这个应该你要守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规范，也必须是如此啊。安忍去啊，他你说精进的人能够不断的精进不懈去做努力的人，这个人是不是需要禅定功夫呢？当然要，否则他怎么精进不懈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住这个安住尽力波罗蜜多，他是摄受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波罗蜜多。第八，菩萨圣定名不思议，威力难施，素人正得一切自治，如是圣定以名利乐一切有情啊，若现在前引发无边方便善巧，教戒教授无量有情，正真法性断诸烦恼。这个是说菩萨的圣定呢，就是不思议。圣定呢，就是你修四禅八定以后，你就是圣定。圣呢，就是殊胜的意思，也就是不可思议的定。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哇，那个人真的不可思议，他能够这么安定的，别人对他那么样子的讲话，这样对他受他受这么多委屈，但还能够坚持的把事情做得这么好，我们很赞佩，我很赞叹他。那是这个人的尽力波罗蜜修得很好。但是这个尽力波这个波罗蜜呢，他是因为透过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他可以能证得一切自治啊。那么这个一切自治呢，是从利乐有情那个地方得来的，也就是说我愿意多为别人服务，我自己也受到的一切自治的启发就越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师父讲这个地方，星云法师讲这个地方，他跟我们年轻人这样说，他说利乐有情去服务社会这种事情怎么说呢？但是你要证得一切之智，成就这个般若，那你就一定要去多方面去愿意去利乐有情，去服务别人，你才能够得到啊。然后他想了想，顿一顿，这个台湾话有一句话哈，他说啊，他说那句话呢，就是给薄了。他说给薄了，他起先那给薄讲的不标准，我们还不懂。后来我们想，他突然想，有一个人才说是讲给薄了啊，大家才。他大笑说：“嗯，真的，那给博给博为狼哈，他就是你需要帮忙他就来了，你需要什么他就来了，那就阿里来喊你给博，但是你改工给博，他还是热情不减了，哎，快点，他就给博，哎，给博为狼，通常都比较能干，啊。”啊，人无叫你啊来，哎、欸，我就较急迫，人需要帮忙我就来，哎、欸，那些人他成就一切之主是从那里来的？是从那里来的？那么，我从每一个人把他想一想，其实你做的事情也真的是很多，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不是要你说自己觉得来炫耀自己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自己也应该自己很清楚说，嗯，我也做了不少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内心里头有一种充实感。我们学佛的人有时候也要有一点，不是讲电的，是个家己小电一下，你也要有这样子才好。你不做完了，我全部都放下，你不觉得？你要觉得说啊，路走，啊，我就吼，他给伯爵我帮忙，我让嘛简介。有一个乡下的这个老先生，他怎么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吼，郑老师，我嘛相当是地方的属性呢。讲伊相当嘛是地方上的树身，讲是哦。啊，你唔要做足侪积德诶，积德是唔敢讲啦吼。”那是吼、哦，迄、那个调解委员会啦，还是讲争头争尾有啥物代志啦吼、哦？我嘛愿意去甲因调解，啊，我嘛愿意去甲因帮忙，啊，因嘛拢会来找我。啊，所以讲吼、哦，大概拢是我的好朋友。啊，他是这样跟我讲，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很丰富。我说，嗯，你的功德、你的福德都会很大。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质，就是做好事不愿意讲，啊，莫讲了，啊，你跟我说有修养，啊，呀，其实呢，做好事，别人做好事，我们要称赞他，自己不讲，我们看到要称赞他，是不是这样？要称赞他，但是自己知道的时候，也不必把它忘掉，说好。这个受人家称赞马上要忘掉也不必，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觉得嗯，我做了越做越多，我觉得我很自在，我已经对得起 佛菩萨，我只有这样有一天我才会全部把它舍下来，而且我很自在，因为我得了一切自治。那么这个第九，菩萨以德灭受想定。但是菩萨呢，在修净律的时候，到了四禅八定的时候，就灭受想定。所以灭受想定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所有的一切全部通通都已经可以完全通通都放下了，而且这个受想定的东西全部也都可以放下了。那么一切都已经即灭啊，那么即灭为乐。那么位于此定，以得自在。虽然已经自在了，但不陷入。但是他现在不进去，我已经很自在。现在我不进去那个受想定，不到那个极灭里头去。所以者何？为什么？如来不许陷入此定。 如来他不许我们去说里面受想定，以后你都没有烦恼，都很自在，我就要在那里自在，你只一个人在那里自在，如来不许。如来说你已经自在了，好，那你就应该去给那些不自在的人多服务一点，因为你再怎么辛苦你都会自在，所以他不许，如来不许陷入此定啊，勿由陷入啊，这个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你不要因为这样以至于自己退堕到声闻或者是缘觉，因为声闻缘觉都是小圣，都只但自己可以自在，我不管别人，这样不可以的，这是如来不许这样子。那么第十啊，菩萨呢先习善定，令善纯熟后啊，那么起下心还生欲界，所以菩萨呢必须要学上面的四禅八定，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令善纯熟后起下心，让我们对于这四禅八定都很纯熟，很安，自己也很自在的时候，还生欲界，还是回到这个欲界里头来，还要回到这边来。那么修集无量菩提之量，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是真正修集无量的菩提的之量，就圆满矣。到了你真正圆满的时候，超过三界，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的超过三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你才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那么你是成愿的菩萨再来，或者是以如来啊，这个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你已经真正超越了欲界、色界、无色界，你才真正的超越。而且你因为超越，所以你到哪一界里头，你的心其心平等，而且不断的有一切自治去化导别人啊，所以这就是大乘菩萨，所以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各位，原来大般若经它一直是一个大乘菩萨啊，要让我们唯一一圣的大乘菩萨。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各位，华严经从一开始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一直到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去参拜的五十三位菩萨，就是各行各业，都是各行各业的菩萨，所以菩萨是善在各行各业里头的，这里面包括奴隶也称为菩萨。考证上这五十三位菩萨，看他的名字，以前雅利安人的后裔的那些名字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些人都成就菩萨，甚至于连渡船的那个也都菩萨，所以计程车司机啊，任何一个工人都成就菩萨，就是这样啊，你了解，就是大圣啊，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成就的人都必须要不断的回向到，就是回上向下到这个欲界里头来人间来帮助个人，呼唤更多人，让他们啊能够这个生活的好，让他们的这个般若得以开发，让他们能够参占这一个华藏世界。那么你再看看《妙法莲华经》这部经，也只有一圣，而没有二圣，那一圣就是大圣。所以佛要讲大圣的时候，是三请才说。为什么？因为一讲，小圣都走掉了。但最后要讲的时候，小圣真的都走掉了。小圣走的时候，佛也这么说，让他们先离开也好，因为时间还不成熟，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大圣还是佛法里头的真正的宗旨，你把自己训练好了，得自在啊，得这个禅定了，甚至于得这个极灭了，但是你也不入涅槃的极灭，而是涅槃的我证涅槃，还是涅槃的菩萨。 但是我们来看啊，有好多人，我们以前讲过一部经叫做《首楞严经》。其实这部经呢，你看啊，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欧兰去这个去这个化缘。那一天，他佛带着他的弟子，大家要去这个这个国王斋生嘛，啊，所以大家一起去斋生。可是独欧兰没有来，啊，那欧兰没有跟得上来，佛。在斋生的时候，佛有神通，你知道他陷入困境。为什么困境？因为他是到这个所谓灯红酒绿的地方去化缘，他没有想到去了以后啊，那么被这个阎婆所摄啊，结果将毁戒体，就进到房子里头去，都将毁戒体了。所以佛马上感应到，所以请问赶快这个斋生完毕就回到金色，回到金色就请文殊菩萨持着咒语就把他给带回来，把他带回来了。后来连这个摩登伽尼也一起都带回来了。那一起回来，这个佛呢就给他啊，这个给他们做这一个这个开示，所以摩登伽尼很快他就开悟了。那欧兰呢？他当然，他陷入这个困境，他也哭泣，他觉得自己过去一向多闻味权道力定功禅定的功夫，我们现在在讲净律波罗蜜不够呀啊，所以他才会今天陷到这样子的窘境里头来啊。所以佛呢，为了对于这，因为欧兰哈、啊、毕竟还比较年轻，所以就是一答一问，一答一问来启发欧兰。让他能够真正产生这个定功。可是这个部分定的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成就的时候，就是成就了四禅八定也还不究竟呢，对不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佛不是请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吗？那二十五位菩萨说完圆通以后，是文殊菩萨，这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就等于像现在我们叫的圆桌论坛啊，就学术界里头的大排场的圆桌论坛，他二十位菩萨通通谈完了以后，那一个做最后做这个评论总结的人哈、啊，做评论员哈、啊，当时就是请文殊菩萨，所以文殊菩萨做评论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也认为，我也喜欢啊，观音这样法门，我以前也是用这种法门，所以那好，你要知道。观音这个法门它的妙处在哪里？它是从闻思修入沙内地，进到这个净律波罗蜜里头来，是不是？那么所以它出于闻中啊，入流王所，是不是？它在闻里头，闻性里头，虽然我有这个闻性的等流进来，但是我没有心所，我没有我过去有的思考的这些成见，这些偏见，这些我有的欲望，我有的种种的这些打结的东西，我没有结跟结系都已经没有了，是不是？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获二殊胜，就在这个清净无余的时候，他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你要注意啊，这两个是一不是二，也就是说他既能够跟十方诸佛本妙觉心相应，又同时又能够体谅了解一切有情众生的痛苦跟困难啊，所以他才能够形成十四种无畏，是不是？三十二应，十四种无畏，各种无畏的没有障碍的力量，这十四种位都有，然后三十二应通通俱全，是不是大菩萨？是菩萨。但是很多读《首楞严经》的人，他没有掌握，尤其是到这个说完了这个二十五位说圆通以后，后面一段叫超有出魔的，就讲了很多种种的魔障的那些东西，就是其实魔障这一块是等于是 这个部经的一个最圆满的大圣的东西已经交代清楚了，然后后面补这一段，就是修行者修行这个大圣之路要记得超有出魔，也就是说不要产生魔障，产生魔障，产生迷信，产生执着的这个修行时候的执着，初禅的执着，二禅的执着都应该去除掉。那这个是等于是他的补充说明。所以有些人读这部经的时候，就把后面的超有出魔的这一块当作他的总结，哎，就是说我只要修行做禅定，我就避免这个超有，避免这些魔障就好了。其实不是，避免这些魔障，最后也只不过是为了修四禅八定而已。啊，这个四禅八定最后要拿来干什么？要拿来做大圣，也只有一圣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哈、这个净力波罗蜜多，我们讲到这里圆满，你就了解说哦，原来其实这个地方讲的净，所有的净力，包括禅宗，都是属于大圣佛法，都是在这个地方圆满的，都在这个地方证得一切自治的。所以佛法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并不是只有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这样就可以成佛，就这样成佛的，不是成佛，它是一个基础功夫。有了这个基础功夫以后，必须要宽，真正的宽博开来，去做大圣，去利乐有情。这就是这第十五会净律波罗蜜多，他这样讲，老师只是导读啊，光是净律波罗蜜多。也是二十，以佛光山的那个般若藏的话，总共大般若经有22巨册这么大啊，22巨册啊，光是我们今天这十五会的就一册，所以你讲了了解了，我看大家好像都有所领悟，看表情都这样，此刻光明无比啊，但是回去有时候要读一读。如果你怎么样的话，也可以请，为了使大家方便，我们这里有《大般若金刚要》，你要请那个《大般若金刚要》回去至少读一读啊！咋这么多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哈？啊，你还不读，只靠老师这一章哈，但太说不过去了嘛，是不是哈？大家也要就这样才效果才会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哈，所以念佛的时候，那么。大家记得今天我们谈啊这个净律波罗蜜多，所以也请大家注意，我们一心不乱，让我们一心不乱的这个心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去相应。我们现在来念佛。